山河大地这个一切真相啊，都是化身变现出来的。那么第二种呢，是智神啊，我们也叫做报神啊，报神是智慧之神啊，也就是说他智慧开了，智慧现前，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。啊，第三种啊叫应化身啊，实在讲应化是两个意思啊，应身是随类现身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。所以佛到人间来，到任何一道来，他是没有障碍的，自由自在，想来就来，想去就去，来去自由啊。不像我们凡夫啊，我们凡夫是业报身的，一点都不自由，完全受业力的控制说业力的控制啊，大家不太好懂。我们换一句话说，受命运的控制，受命运的支配，大家就好懂。所以说是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你说这个多苦啊！命是什么呢？命就是业啊，业报啊。过去造的善业，我们这一生得的善报；过去造作的恶业，我们这一生得的就是不善报。啊，所以这个一生啊，一切的受用啊，谚语里头所谓的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”。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啊，真的是半点不由人呐。可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，啊，他也来投胎。啊，他也视线的死亡，他的这个生死自在的，他不是业力的，是愿力。在这个世间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想住多少年他就住多少年，他生死自在呀。什么时候想走，想到哪里去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来去自由，这个叫愿力受身，啊，它是愿力，不是业力，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，然后才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学佛，啊，如何把我们的业力转变成愿力。那诸佛菩萨的本事就在此地啊，他能转呢，我们也能转，转从哪里转起呢？要从心转起啊，身心转了之后啊，身就转了啊。如果说从身转，心不转没用处，怎么转也转不下啊，一定要从心转。那么心呢，那就讲住了，那就不实在了啊。你看看华严经上华严经上菩萨有十住啊，那讲住了，那是心住不是身住啊。菩萨住佛之住，这就对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住处啊， 有四种啊，这个四种都是正确的。前面两种还是六道里头的，没出六道啊，这个就说是天助啊，天助啊，就是你来生呢一定能够生欲界天啊，这个欲界天的六层天，往后啊我们会简单给诸位做个介绍啊。天助就是心安住在十善业道啊，啊，不施持戒，修十善业道，你来生决定生到天界，那个福报比我们人间大多了啊，享天福啊。第二种呢叫凡住，凡住啊是修禅定，修清净心啊，一切的欲念呢淡薄啊，对于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啊，心里面充满了慈悲喜舍，慈是愚人之乐，给人快乐，帮助人快乐；悲是拔人之苦，众生有苦啊，帮助他解决苦难；喜看到别人得福得到好处，决定没有嫉妒心，生欢喜心啊，舍是万缘能够放得下了啊，这个心常安住的慈悲喜舍了，生色界体啊，那这个住啊，这三界里面算是正当。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，现在的人心安住在哪里？安住在贪嗔痴慢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安住在贪嗔痴慢，安住在杀盗淫妄，果报啊，在三途啊，所以他这个不是天助，不是凡助，是鬼助。地狱住、畜生住，都搞这个东西去了啊！我们对这个这些理跟事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要晓得心安在哪里，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，非常可怕。那么第三种叫慎住。慎住就是住在菩提心啊，这个慎者有小乘声闻缘觉菩萨啊，声闻缘觉菩萨虽然不同，他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心一定是住在三昧啊，这是个共同点啊。第四，佛住。啊，住佛之所住，果然入这个境界，你就是住菩萨位了 真正学佛一定要安于佛住。佛住在哪里？
大
三空三昧，空无相无愿，无愿也叫无作，如果落实在静中里面，安住在念佛三昧，我们对于其他的这个境界深广无际呀，我们很难体会。不如依照佛的教诲，我们把心安住在念佛上面。这个比较容易学习。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这实在是无比的稀有殊胜。那么这是讲啊，在跟住这两个字的意思。今天佛在忉利天，在忉利天干什么呢？为母说法。要依照正一阿含里面所说，这一次法会是地舍天王，就是忉利天主他起前的。忉利天主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他说过去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，报母亲生育之恩了。世尊成佛了，当然也不能例外。这是世尊受了忉利天主的提携，到忉利天门开这一次法会。这个因缘很深，故事也很长，讲故事就耽误讲经了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就省略掉了。可是也不能不晓得，佛的母亲摩耶夫人，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的，都是佛菩萨带来的。所以每个人在因地上发愿不一样，他发愿愿意生生世世做个女子的身份，要做佛的母亲，要发这个愿，所以他的儿子是佛，这个母亲的福报就大了。那么这个都是表演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，最大的福报完全是依福能够升到忉利天，夜摩天以上就不行了。所以诸位你们看看佛门里面讲超度的佛数，梁皇忏非常殊胜呐。梁皇是梁武帝呀，梁武帝提请 宝智公为他的夫人做超度的法事啊，所以叫梁皇忏。梁皇是梁武帝啊，他的妃子在世的时候造作的恶业，堕在恶道啊。啊，宝智公是个得道的高僧呐。啊，宝智公是谁呢？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。你看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法会，主持这个超度。佛寺也只能把他的妃子超度到他里面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诸佛如来超度也只能超度到他里面，再往上去自己要有修行的功夫，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。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，我们在有生之年要认真修行啊。你不修行靠别人超度，就是再大本事的人也不过是到桃李天而已啊。如果这个超度的佛事是个凡夫来主持的，效果就很微弱了啊，只能说做比不做好啊。有什么效果很难讲啊。你到今天哪里去找这个真正得道高僧呢？佛菩萨再来的，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然后我们自己才真正把这个时光掌握住啊。一寸光阴一寸命光啊，要认真努力啊。做佛的母亲这么大的这个福报啊，也只是生到他里。那么桃李天以上需要定功，需要清净心啊，清净心成就的真实功德，那个功德少微波啊，欲没有断啊，这个欲的念头没有断啊，生欲界上面四层天啊，这个佛家讲未到定啊，你修定了没不及格，但是有修啊。啊，譬如这个四禅啊，第四禅禅定的功夫啊，要100分才能到第四禅啊。第三禅呢，得90分呐、啊。二禅要80分呐、啊。初禅要70分呢，你的功夫是60分以下了啊，所以色界没份呢 啊。可是你有，你这个禅定功夫可以有个60分呢，50分、40分，你有这个功夫，你不是0分呢啊。你完全没有修啊，你专修福，修十善业道啊，修这个布施啊，持戒啊，修十善业道，没有定功，没有舍弃这个情欲啊，这个念头，你所生的是四王天跟桃李天。啊，那么有一点定功，心地有点清净，才能升到夜魔斗帅啊，花落天桃花自在啊，那个天上一层比一层的福报大，一层比一层寿命长，真正是享福无尽啊。可是寿命再长也有报尽的时候，也就是有享尽的时候啊。 详尽之后啊，又要随业流转。因此升天不是究竟法了，总不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升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永远不生不死了，不但欲界天不能比，色界天、无色界天都不能为比啊。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，赞叹极乐世界，道理就在此地。这一句经文为魔说法，虽然这个法会是帝释天主他来提起，但是意思很深。第一个是为了避免世间有一些人对佛法了产生一些误会啊，这个学佛，尤其是发心出家啊，剃发出家了啊，好像从此以后啊也不再顾父母了，世间人以为是不孝啊，啊，尤其是中国人所谓不孝有三呢，无后为大了。哎，你这个出家，父母靠你传宗接代，哎，你这个一出家了，你这个传宗接代就断掉了。啊，怎么能对得起父母祖先呢？世人不知道出家是大孝啊，啊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也是做一个榜样，给学佛的四众弟子啊，出家在家啊，男众女众这个四众弟子启发他们的孝思啊，让他真正去体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啊，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于父母于不顾啊，没这个道理啊。可是这个孝养的形式啊不一样，认真羞耻啊，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呢，以此功德回向父母。父母能得诸佛护念，善神保佑啊，这才是真孝啊！啊，世间人孝顺父母啊，请几个佣人照顾他生活啊，佛弟子是让天龙善神去照顾父母。啊，比你请的那个人照顾周到多了。啊，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羞耻，这个天龙善神不保佑你，你瞧不起你。你真正修行，有道有德，感动天神，自然去照顾。你不必去求他，也不必去通知他。自然照顾 啊，为什么尊敬？尊敬你的父母啊，所以有这个意思在啊。啊，再看底下这段经文，二是设法无量世界，不可说不可说，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。这一段经文是本经的发起式啊，本经一共十三卷啊，这个十三品，第一品呢就是序品，但是他没有说序品，他这个题是忉利天公品啊，实际上啊这一品是本经的序分。序分里面意思非常的周远，前面六种成就这是正信学，从这一段经文以下是本经的发起序啊，发起序里面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，含摄着有教理行果，科注里头啊，这一段是国音集赞啊，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，要知道怎样去学习啊。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啊，依着这个果报升起信心啊，然后再给你解释果报怎么形成的，再给你说因，你就很认真的去听啊，你很想知道它，这个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啊，啊，我们要懂得啊，所以说果因呢，它不是因果。那么一开头展示什么呢？叫你看看参加大会这些人物，这是果，这是人呐、啊，人是古人，是他的果德感动了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。那么佛在讲经之前显瑞啊，现种种光明，这个瑞相是利啊，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了，生起了疑惑，这是表心的。世尊跟菩萨这一问一答，文殊问，世尊给他解答，这是教啊！所以在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的是 教理行国，这个集会是国宝。就像华严经一开端啊，你看没讲经之前先说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果报啊，摆出来让你看看。这个地方呈现不可思议，你们在哪一部经里面看到过这样的经文啊？二十佛身脱离天宫的时候啊，为母亲说法的时候，设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，你们在什么经上看到佛讲经啊？一切诸佛来听经，没见过这个场面还得了啊？华严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啊，无量寿经也没这个场面啊。无比的稀有啊，不能含糊笼统就这么看过。啊，通常我们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，那是诸佛化现为声闻缘觉菩萨来帮助佛弘化，这个地方不是的，诸佛佛身来的。释迦牟尼佛今天讲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一切诸佛都参加来听讲。你说这个人数，人数是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，即大菩萨摩诃萨，这个大菩萨摩诃萨诸佛带来的啊，是跟着佛一起随从佛而来的啊。诸佛不可说不可说，那菩萨数量更多了啊，借来机会啊。所以这一段经文绝对不能够含糊笼统看过，你要仔细想想，世尊一生四十九年，所谓讲经三百余会，没有一会呀有这么说声。啊，这是参加集会的人呢，故啊，啊，这个经第四分。教理行果，他们为什么来？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呢。今天释迦牟尼佛不是讲别的法了，啊，是讲地藏法了，说明一切诸法都以大地而生，以大地而起，这是根本呐！啊，地藏表什么呢？表孝亲尊师，所以设孝亲尊师之法，一切诸佛一定自己要来参加。啊，诸佛来当影响重啊，啊，忉利天王在这一会当中做功德主啊，他这个福报可修大了啊，就请佛到忉利天讲地藏经，这个福修大了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到齐了，一尊不漏啊！啊， 无比的稀有一面，来看提倡孝道啊。啊，这跟佛一见面呢，你看就赞叹佛，释迦牟尼佛啊，赞叹此意也是圆满到极处。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无著卧室现不可思议大智慧，神通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，这个话不容易说出来啊。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所宣，给诸位说，菩萨都说不出来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不入这个境界，他怎么说得出来？释迦牟尼佛出现是什么时代呀？无著卧室啊。那到我们现前这个社会，可以说无著卧几乎是最愚昧无知的凡夫都已经能感触得到了。在从前50年前100年前，这个无著卧室这种现象呢，是要有高度智慧的人他感觉得到啊，一般人感觉不到啊。这事情不错，很好啊，我生活得很快乐。他没有感觉的浊物，浊是污染了啊。半个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哪里有什么环保这个名词，没听说过啊。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环境的污染还能忍受。等到提出这个环境保护了，换一句话，这环境污染呢，已经令人感到难受了。啊，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在提倡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浊物到了相当严重的状态了，才会有这个名词出现呢。啊，五是五大类啊，五大类的严重污染。这佛经里面称之为五浊卧室。五浊，第一个是界浊，这个界是讲时间，我们现在讲年头不对了，是从时节因缘上说的，是在讲时 时间哪有什么染污呢？这是一个严重染污的时代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而实在说，染污的时代呀，是后面四种污染。见着，见是见解，思想见解错误了。佛家讲啊，邪知邪见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。见解上的污染，其次讲烦恼浊，这个烦恼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思想上的污染。这两个合起来，就是所谓心理的污染，精神的污染。这个东西严重啊，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，必然会连到这个生理，跟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，那叫众生浊。众生浊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。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，气候反常啊，灾难频多，都是属于众生浊。命浊呢，用我们现在话来说，生理的污染。所以这个五浊啊，用现在的话大家好懂。前面两种间接的污染、思想的污染，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、精神的污染。众生浊是生活环境的污染，命浊是生理的污染。这叫浊。卧呢，卧是食卧，一切众生呢不干好事。身造杀盗淫，口妄语两舌，两舌的挑拨是非，妄语就是不讲实话，欺骗别人呐。卧口说话粗鲁，其余花言巧语欺骗众生，造这个口业、意业，心里面心存的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，搞这个，这叫卧，浊卧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，现是世心，世心不可思议的大智慧，这一句就是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做出一个样子给众生看，什么样子呢？大智慧的样子。我们现在讲做事做饭呐、为社会大众的表率，为社会大众的模范榜样在五浊卧室里面，他能够这样的实现，一切诸佛都赞叹，赞叹佛在卧室为这些苦难众生呢做好榜样啊，做个好样子啊，神通之力 这四个字是将它表现在外面的啊，不思议大智慧的，这是里面的啊，表现在外面帮助这个社会，帮助一切众生啊，说出他的能力之强。通是通达，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啊，世间一切事物道义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，这叫神通啊。神就是神奇莫测，超过我们凡人的知识啊。这个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你完全解错了啊。佛样样都通达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社会上种种疑难杂症，佛没有一样不晓得啊。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啊，调伏刚强众生啊，为魔君。